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怜悯的神。谢谢主，你怜悯我们，你赐下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能够到你面前来，每天来亲近你的面，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唯有来感谢我们主，我们的神，献上我们感恩的祭和赞美的祭。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去求助你亲自来带领。你引导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蒙你的喜悦，愿我们的祷告蒙你垂听，也蒙你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分享这一段？因为今天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而且在就是一些弟兄姊妹中间很盛行，就是关于这个咒诅。我们今天听到一种声音，说我们信主以后要做一个祷告，做什么祷告呢？来解除我们这个祖宗十八代的在我们身上的咒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那其实我们说信主以后，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句话已经很清楚，我们只要认自己罪，神就赦免，不用再去把祖宗十八代我让我们想起想不起的那些咒诅拿过来求神来解除，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信徒呢也去听，所以有的人就是不停的为这个家族的带来咒诅来在神面前祷告。神说的很清楚，而且今天这个旧约时代这个经文也把神的这个心意显明了。虽然是主耶稣还没有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旧约时代神的心意已经显明，所以神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去读经，去理解认识神以后，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东西所影响。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18章14到24节。然后第十四节说，他若生一个儿子，借父亲所犯的一切罪别惧怕，不照样去做。就是一个人生下一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借他这个父亲所犯下的一切罪呢，就惧怕害怕，那么说明他就害怕的被神来惩罚，被神审判。所以他就括号里面说思量，他看到父亲所犯的罪，他就开始思想了，他不照样去做，不去模仿父亲的，不去效法父亲的。那十五节说，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食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妇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夺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你看这很清楚，父亲犯了罪，如果儿子他真的是去思想神的话，去害怕这个父亲这些罪，他如果像父亲这样有点下场，他没有做任何违背神心意的事，没有沾染污秽，没有去贪恋别人的钱财，而去帮助贫困的人，那么神说像这儿的他就不会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在九月时候这也是很清楚的。这儿提到个当头，就未曾取人的当头。当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今天加拿大人买房几乎人人都贷款，那贷款我们其实是有当头的。这个当头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买的房子，这个买的房子其实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就是抵押物。当我们还不起款的时候，银行就把这个房子自己去处理，这就当头。那为什么取人当头？就是当别人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有抵押物的。那么当别人把这个钱还了以后， 他应该把这个抵押物也给给这个借钱人，不能把大头留下，就不占别人的便宜，不从中取利，也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在旧约时代要求，那么别人向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要利息。其实今天也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一家人嘛。那为什么兄弟姊妹呢？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姊妹，我们家里面呢向我们借钱，我们要不要取利啊？肯定不会的。那么这也是，也未曾向借俩弟兄多要，这些都是不贪在这个任何的便宜，不贪恋。说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有存活。所以从这儿看到，儿子是不用承担父亲的罪孽的。那但是这里面就和这个世界里面那个就好像有点冲突。世界里面说是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和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提到，就是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面表面上看是有一个咒诅，就是说如果父亲做父亲的为父的不敬畏神，远离神，恨恶神，做神不喜悦的事，那么神就会惩罚他，不仅惩罚他这一代，而且要惩罚他子子孙孙直到三四代。这里面指的什么呢？指的他的子孙也不悔改，也效法他父亲的。所以这儿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不是说他要承担父亲的罪，是因为父亲做这样做，他也在效法，他不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其实看到这样的好多例子，如果是父母信了主以后，然后又开始背逆神，做一神特别恨恶的事儿，那子女也不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可能他就会被神惩罚，会延续。这是我们看到事实。但是这儿很清楚，如果做儿子的、做子女的不效法父亲，而是遵从神的律例典章，那他就不会承担父亲的罪，他父亲的咒诅不会落到他身上。这个和新约里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些祖宗十八代所做的一些受惩罚，不会落到那个咒诅当中。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罪孽和咒诅，所有人的咒诅都是主耶稣的承担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所有人被神因着我们的祖宗，或者因着我们自己以前所犯的罪落在咒诅当中，这个锁链拿开了，我们身上没有了，我们很轻松的把这个重担拿掉了，被主耶稣拿掉了。所以不会是在那样的。今天有好多错误的教导，我们也要注意。第十八节，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他父亲是犯了罪的，他最后也没有悔改，那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的。那今天也是，不悔改必定死亡。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于合理的事，总是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说他，你们还说这些，就是当时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这些以色列民，这些选民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那他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明白的，他们觉得是父亲犯了罪，儿子就应该担当，不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对世界，我们刚才说那个恨恶神啊，自父及子要三四代，其实不是他们想象的。这儿神再一次告诉他们，他们以为就是父亲犯了罪，儿子必定承担，但是神说儿子只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他就必定存活。必定存活意味着神赦免，不再去纪念他的罪，下面会讲的。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那很清楚了，那就是各交各的账，每一个人交他自己的账， 不用把别人的账任算在自己的头上。犯罪的必是死亡，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不用彼此承担。其实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承担起别人的罪，除了主耶稣，也没有那个资格。任何人的罪也不需要别人去担当，只有主耶稣。说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必归自己，各算各的。神很清楚，这是神的公义。21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那恶人是要遭报的，恶人如果不悔改，那么最后一定承担他的罪责。但是恶人如果一旦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恶，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做神喜悦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你看，这就是神的怜悯与公义。不是说人犯了罪以后，那么神就不依不饶的这纠缠不休，不会的。只要他认自己的罪，离开罪恶，神前面就一笔勾销。那下面22节就说了，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就当他到神面前认罪以后，认罪真的要悔改了，这个时候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就是神不会记着了，不会老想着了，不会老把这个事儿、这些罪拿过来说事儿，不会作为审判家里做那个审判的依据。这是神的怜悯。我们看到旧约的神也是跟新约神不是一个神，是一样的爱，一样的公义，并不是说是啊旧约时代神是那样的这个情况，新约时候这样情况，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公义也没有改变过，这也是神的恩典。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是不喜悦恶人死亡的，希望他能够离开恶道存活的。所以新约里面也说，神是盼望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24节，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那这里面就我们看到，恶人离恶向善一定存活。那么义人呢？义人就是如果是离开了义，又回去作孽做犯罪，回到世界上，照着那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那他还能存活吗？不可能。那这就是神的公义和信实。那今天也是，并不是说一信了主以后啊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躺在那儿睡觉等着上天堂了。这条路是要背着十字架要走下去的，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听神的话的。那么一开始义人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做对的事人，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一个人可能在前半生或者是在信主的前面多少年一直是做得很好，但是晚节不保的时候，神也说对不起，那神要按他公义，晚节不保，就最后前面路走得很好，最后那条道临到最后走偏了，走歪了，开始行恶了，开始犯罪了，所以这样人他不可能存活。那今天其实这件事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也看到一些，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身边，你可能会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前面真的做得很好的，很敬畏神，他是真的从心里面去敬畏也侍奉神，但是走着走着后来就慢慢偏离了，偏离越来越偏越远，别的怎么劝也不回头。如果将来如果继续这样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其他路，这是神说得很清楚。包括一些传道人牧者也有晚节不保的，其实在网上我们看到一些名目也有晚节不保的，前面做得很好，后面就是开始就骄傲了，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什么话也说，讲道就开始乱讲了。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救赎，救赎人的生命，是解决人的灵魂的问题，永生的问题，不是解决地上其他的问题，不是解决地上这些东西，不是解决这个生态问题，生态出现问题是因为人的罪，不是解决人的文化问题，不是文化什么什么什么文化使命，这些都是要当心的。但是今天一些所有的名目就开始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神主耶稣不是解决文化的问题，是不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老少，只解决一件事，那就是罪。当人的罪解决以后，其他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最后半句话说，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其实你看，这个人一切做得很好，做的都是对的，合神心意的，但是最后犯罪得罪神，也不悔改，他前面所行的一切义都神都不会记的，神只记他最后犯罪，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拿这次回头分享这段神的话，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心意是一直是一样的。他的启示是借镜的，只不过在旧约时代他是借镜的，逐渐的启示。到了新约，当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完成以后，整本圣经往左一合，神的启示，神对人的启示就全备了。那在旧约时代，神也是逐渐的启示，逐渐启示。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以西结这个时候，神借着以西结把这个神的心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这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不要听到一些其他的说法，我们一定要当心，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很清楚，我们只要认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不需要做别的，不需要做任何别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认罪悔改。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